吗？
全能慈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宝贵施主圣灵，我们感谢你。亲爱的圣灵啊，求你在今天，你摸到我们众人的心，求你恩膏你的仆人，好让他所分享的话语都是出自于圣灵你自己的引领。亲爱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力量盾牌山寨和高台。主啊，愿意以你丰盛的恩典来托住你的众儿女，以你丰盛的恩典和慈爱来环绕我们。主啊，我们今天要在这里来学习你的话，来领受你的教训。主啊，愿你以你的恩典，你的慈神爱所来牵引我们。我们就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保守以下的时间与你的仆人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感谢神。以马内利的预言啊，是发生在一个什么样的时候啊？以马内利的预言是发生在一个黑暗的时代，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当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的军队和北国以色列的军队围困了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啊，上帝就差遣先知以赛亚去安慰亚哈斯，告诉他神必使犹大的仇敌所谋算的不能成就。先知以赛亚让亚哈斯王向上帝求一个兆头，在深处或在高处让他求一个兆头。亚哈斯有没有求？亚哈斯没有求。亚哈斯他怎么样回答呢？亚哈斯说，我不求，因为为什么？我不试探耶和华。弟兄姐妹，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听了以后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好属灵啊，是不是？哦，不要试探耶和华，哦，不要犯罪，是不是？不要让自己犯罪。可是这个回答合不合神的心意？神说啊，大卫家，神借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是小事吗？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弟兄姐妹，亚哈斯他这样说的时候，表明了亚哈斯不相信，他拒绝从上帝那里寻求帮助。当神说你要求一个兆头的时候，他说不求，他要不要去试探耶和华，他却要用怎么样？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眼前的困难。他决定要用人的方式，像什么？像亚兰和北国以色列的仇敌去寻求帮助。是谁啊？亚述帝国。亚述帝国是神的仇敌，他想透过这一个敌人的敌人来帮助自己啊！世界有句话说什么？敌人的敌人是什么？就是朋友。哇，这个谋算啊，多么的深啊！结果有没有帮助啊？结果反遭其害，反遭其害。以赛亚就发预言说什么？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先知以赛亚还警告亚哈斯说，如果他请亚述帝国来帮助犹大国解围啊，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最后这一个亚述帝国不但会攻击亚兰和北以色列，而且怎么样？会起来攻击犹大。最后北国以色列灭亡在谁的手里？亚述帝国的手里。亚述帝国灭了以色列之后，就开始攻击犹大。亚哈斯他谋算啊，他想从这个方式来解决眼前的困难，结果不但没有解决眼前的问题，反而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我们说700年以后，童女玛利亚 受圣灵感孕生下了耶稣基督，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童女生子的预言。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说，玛利亚就怀了孕啊，玛利亚怀孕啊，那个时候她就生下了耶稣。圣经上说这个孕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圣灵来的。当天使向约瑟显现，要他娶来玛利亚的时候，天使说了一句话，天使说这一切的事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就是以赛亚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弟兄姐妹，今天你我都是领受了耶稣基督恩典的人，都是一个坐在基督的救恩中的一个生命。但是我想请问你，你有没有每天在享受以马内利？有没有真正的享受以马内利的恩典？
有。
这一个弟兄说，他说他有，但是其他的人有没有？你在困苦的时候有没有？你在忧伤的时候有没有？你在烦愁的时候有没有享受以马内利？今天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救恩中得救的生命，但是有没有真正的享受神的同在？亚哈斯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你知道亚哈斯的爷爷叫什么？乌西亚王。圣经上说他是一个什么人？寻求上帝的人。那最后他死掉了，为什么？因为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他寻求神，寻求的自己去到圣殿里面去烧香，混乱了圣旨，最后得了大麻风病死掉了。乌西亚王的儿子叫什么？约坦。圣经中对他的评价很高，说他是个好王。在乌西亚王的儿子约坦在位的时候，犹大国成了最鼎盛的时期。可是你看，好爷爷好爸爸生下来一个孩子叫亚哈斯，圣经上说他是什么？一个坏王。他不信，他拜偶像，他寻求人间的智慧。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当神赐下了以马内利的应许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到这里面的这一个深刻的属灵的意义。神的儿女要进入并且领受以马内利的祝福，就要切切的来呼求神，切切的来呼求神。我们一定要领受神的应许，要进入到以马内利的丰盛之中。所以我们说以马内利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神给你我的恩典啊。我们既然有了这个恩典，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恩典之中并且享受它。阿们。所以给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说，要享受以马内利的恩典。今天呢，我想有三个方面啊，要给弟兄姐妹分享。第一呢，要认识神和神的作为。那第二个呢，是叫什么呢？叫相信神的同在的应许。第三就是领受神同在的恩典。首先我们说要认识神和神的作为。亚哈斯之所以他不愿意呼求神，他不愿意向神求这个兆头，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哪里？这在于他的不信。亚哈斯是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他更不相信上帝的作为。亚哈斯虽然生在一个敬虔的相信上帝的家庭里，但是这一个人他却不信。亚哈斯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叫耶和华握住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神要握住，要抓住，抓住谁？抓住他这个人。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属灵的名字，一个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背景的家庭， 亚哈斯依然不信。当仇敌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亚哈斯没有从上帝那里求智慧，他反而从人那里找办法。他没有去寻求上帝，他却找到了神的仇敌。一个相信上帝的人是绝对不会不呼求神的，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他才会靠着人的方式去寻找出路。可见这个人他的心里面是多么的顽硬。当神的恩典要临到他的时候，当以赛亚去给他发这个预，给他说你要求告耶和华的时候，要求一个兆头的时候，他都不要。他的心是这么的硬，这么的骄傲。我们不要说亚哈斯，就是今天也是如此啊。今天多少牧师的后代，多少基督徒的家庭，你不管是长老也好，牧师也好，还是执事也好，他们的下一代有多少都是不信的，对不对？很多的人都是这样嘛。基督徒的父母可以帮助孩子从小的时候来认识神，但是这一种帮助只是从外面来引导他，你可以把孩子带到教会里来，但是每一个基督徒和上帝关系真正的建立是要靠着什么样的作为啊？是要靠着圣灵在这个人里面的工作，是要让这一个人完全降服在圣灵的主权下面，开启他的属灵的眼睛，感动他的心，使他靠着圣灵的工作来认识真理，来顺服神啊。只有靠着圣灵的感动才能够呼求耶稣基督是主啊，也只有靠着圣灵的带领才能够使自己与上帝建立关系。父母啊，是牧师也好，是长老也好，这都不能给这个人和神的关系加码。只有个人的生命被圣灵触摸，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浇灌，这一个人怎样才能认识神，和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你看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降生在木匠约瑟的家庭之中，他做了拿撒勒人。从人的眼光来看啊，这是一个非常卑贱的家庭，就连耶稣的门徒啊，拿但业在跟随耶稣之前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什么拿撒勒什么能出什么好的吗？这是非常羞辱人的话。但是当拿但业真正认识耶稣以后啊，他悔改了，他说什么，拉比，你真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约翰福音一章四节十四节这里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七节说什么，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弟兄姐妹，一个真正认识并且相信上帝作为的人，一定是要被圣灵触摸的人。一个人要想认识真理，必须怎么样，要有圣灵的同在，要有圣灵同在。圣经上说，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称耶稣是主。当圣灵光照一个人生命的时候，就能使他看到自己的罪恶。他被圣灵光照，被圣灵提醒，被圣灵感动，被圣灵责备，他就愿意悔改归向基督，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们的信仰的本质不是宗教，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的本质不是宗教，乃是什么？乃是灵，乃是生命，乃是圣灵里面重新的新的生命。所以一个信靠上帝的人呢，他是被圣灵开启的，他会主动寻求上帝的帮助，并且在圣灵的带领下更深的认识并且经历上帝的作为。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到十二节，保罗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
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没有圣灵啊，是不可能认识神的。没有圣灵的感动和帮助，你是不可能有属神的智慧的。你知道，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啊，初代教会建立以后，教会复兴不复兴啊？非常的复兴，复兴到什么地步？吃饭都忙不过来，就选择什么？就要选同工嘛，对不对？选什么？选执事嘛，选执事啊。初代教会选执事都刚开始的时候，使徒说什么？要有三个标准，第一个什么？要被圣灵充满。第一条条件，被圣灵充满，要有智慧和好名声。什么智慧？神的智慧。圣灵充满以后，人就有什么智慧啊？神的智慧，不是世界的智慧。保罗说，这个不是世界的灵，乃是圣灵，是神的灵。所以圣灵给我们的是什么智慧啊？是神的智慧，不是世界的智慧。阿们。所以圣灵来，使我们得到的智慧是神的智慧，不是世界的智慧。以色列人虽然称自己是上帝的百姓，法利赛人称自己什么啊？是信靠上帝，是捍卫真理的人啊！他们自称是什么？他们本来就是在以色列的民中，他们是什么人？是服侍上帝的人。但是耶稣来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上帝的儿子来了。他们认识上帝，却不认识上帝的儿子。法利赛人堪称是宗教界中的智慧人，他们熟读摩西的律法，精通圣经啊。然而这些圣经的字句没有让他们得到智慧，反而怎么样，成了他们的绊脚石，阻挡了他们认识耶稣。当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的时候，他们不信他，反倒定耶稣的罪，处处刁难他，羞辱他，最后还把他给杀了。第一位为主殉道的门徒斯提凡责备这些不信的犹太人和法利赛人说什么？说你们应着镜像，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以色列人不相信耶稣？究竟是什么拦阻了他们？因为他们活在律法之中，他们活在字句之中，他们活在骄傲和自义之中，他们的心太硬了，他们自以为哦，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有祖宗的遗传啊。什么叫祖宗的遗传？就是他们的祖宗辈辈啊，都是服侍神的啊，都是什么来领受摩西律法的人。可是怎么样？他们用律法献祭，却不愿意认自己的罪。耶稣基督说，他们是把担子压在别人的身上，自己却不悔改。骄傲的法利赛人自称相信上帝，但是怎么样？他们标榜的却是自己啊，标榜的是自己。因为一个活在律法中的人是很难明白圣灵超自然的能力。尼哥底母，法利赛人的官，犹太人的官，一个大律法师。但是当耶稣讲到圣灵使人重生的时候，他听得懂听不懂啊？尼哥底母听耶稣讲重生的时候，他能不能听懂？他听不懂嘛？他为什么听不懂？你和我今天为什么能听懂？你为什么能懂得什么是重生？是因为我们不抗拒圣灵，我们顺服圣灵，所以我们能明白上帝的奥秘。今天啊，我们要用一个平行的思维去思想耶稣的时代，大家要回到耶稣的时代哈。自称相信上帝的法利赛人抵挡耶稣，对不对啊？到了耶稣的时代，自称相信上帝的人抵挡耶稣，这是耶稣时代发生的事情。我们用平行的思维来思考这个问题。今天是什么时代？恩典的时代，也称为什么时代？圣灵的时代，对不对？ 有多少自称相信耶稣的基督教徒，同样像在当年的法利赛人一样抵挡圣灵呢？耶稣提醒我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因为法利赛人他们的问题啊是可以传染人的，是可以蔓延的。我们要除掉这个旧教，成为什么新团。今天教会是个新团，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群体，是个活泼的群体。主耶稣对当时门徒的提醒啊，今天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我们都要防备什么？防备旧教，防备旧教。我们怎样？我们要成为新团。阿妹，
阿妹，
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我们要成为新团。
我们要成为新团。
所以要顺服圣灵，认识神和神的作为，这样你就真正能够渴望神的同在。一个真正相信上帝的人，他才能够真正的呼求神。你不相信神，你怎么能呼求神？像这个亚哈斯一样，他都不相信上帝，就算是神的话临到他了，他都不信。所以一定要相信神，这是呼求神的前提。阿妹，
阿妹，
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要相信神。第二，什么？要相信并且领受神同在的应许啊！你切切的呼求神，你要相信神同在的应许啊！你想呼求神的同在，你要相信他同在的应许，这是一个前提。相信神啊，就是将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你要把自己的生命的一切，你的主权都交给神，不要让自己来做主，不要让自己来做主，要让上帝来做主。亚哈斯他是一个自己做主的人啊，亚哈斯自己做主啊，他拒绝上帝的拯救，于是怎样？他就用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结果带来了更大的问题。可是你看哈，亚哈斯的儿子就不一样，这个坏父亲啊，生了个好儿子，啊，叫西西家哈，啊，西西家什么？西西家后来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啊，亚述啊，把那个这个耶路撒冷给围困了，哇，那很不得了啊。可是当这一个现实的挑战与患难来临的时候，西西家哈，他却怎样？他却寻求神，他却寻求神。他祷告呼求神的拯救。以赛亚书第三十七节第三十七章的第三十六节说什么？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的营中杀了185000人，就一夜就把这一个军队给灭掉了。你看，这是一个寻求神的生命。亚哈斯没动一兵一卒，神只出了一个使者就解决了问题。万军之耶和华神说，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乃是靠什么？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今天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用人的谋算呢，还是依靠神的灵呢？是依靠人的智慧呢，还是依靠上帝呢？我们要经历神的恩典，就要相信神的应许。当我们投靠他的时候，他应许我们，他从来都不会离开我们。我们千万不要怀疑神的同在，因为我们的神是怜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不会背弃他的信实。信实啊，是神的本性，人是靠不住的，神却永远靠得住。人说话不算话，表里不一啊，在你面前一套，在背后一套，嘴巴上把你哄得团团转啊，反过来把你出卖了啊，就像犹大一样，见到耶稣的时候，卖耶稣的时候还要怎样？给他亲个嘴。你知道，我们不要笑犹大，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人性中有很多的罪性，就像犹大一样，可怜啊，真的是很可怜。我们在表面上我们说的很好听，背后里面就可以把他个人给说的简直是一塌糊涂啊，一塌糊涂。弟兄姐妹，主耶稣也领教过人的背信弃义。纵然人离弃我们，但是弟兄姐妹，上帝永远不离开你。阿妹，
阿妹，
上帝永远不会离开你的，他是值得我们信赖的神，他是值得我们信赖的神。 神的儿子要救我们脱离这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他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什么？以马内利，就是要将他的同在带给我们。所以在无论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可以进入到他的恩典之中。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啊，以色列百姓已经经历了太多的黑暗，人的罪恶使人和神之间的关系隔绝了。以色列人纵然有律法，纵然常常去献祭，可是依然摆脱不了罪恶的捆绑。但是主耶稣来了，他要救世人脱离这一切的罪的捆绑和辖制，赐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怎么样得自由得释放。这个应许从先知以赛亚的时候就已经发出了，纵然过了700年啊，你知道700年是一个多么漫长的历史，从以色列人民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回归，然后怎样 又重建圣殿，经历了多少的困苦。400年耶和华神不给以色列人说话，400年里面波斯经历了波斯帝国、希腊帝国，又进入了摩罗马的时代。可是纵然经历了700年，神依然没有背弃他的约定，终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神是信实的，阿们。在这一个充满了邪恶、充满了谎言、充满了虚假的世界里，只有信靠上帝的应许，只有相信上帝是信实的主，才是唯一的出路，才是唯一的出路。第三，领受并且进入神同在的恩典，这就是要让我们享受以马内利的恩典。耶稣的门徒啊，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都是有什么？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掰下大使命，他给了一个应许，他说你们去啊，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怎样，我就与你们怎么样同在，直到什么时候？世界的末了，直到我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啊，出去传福音都是有神同在的，这是应许。所以你我在侍奉主的道路上会遇到各种挑战，但是主却应许我们说他必与我们同在。一个跟随基督的生命必然领受了基督同在的生命，必然是一个享受以马内利的生命。你必须要享受以马内利，你必须要享受神的同在。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环境和挑战，多少的痛苦打击，就算你在疾病中煎熬，你一定要呼求神，呼求以马内利的同在。阿们。感谢主，这是神的应许。亚哈斯他不领受，你我都要领受。阿们。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都要成为一个领受神恩典的人，恩典的人。你看保罗啊，他经历了多少的痛苦和打击，他跟随主到了一个地步，到哪里去了？到监狱里面去了。保罗的书信啊，写的气势磅礴，可是你看在他的书信中有多少的痛苦挣扎和经历，多少的打击和伤害啊。尽管如此，保罗却没有停止过传道的脚步。当保罗在哥林多传道的时候受到逼迫，可是主却安慰他，主说什么？不要怕，好，只管什么呀？只管传啊！我必与你同在。所以，一个有神同在的生命，就有喜乐和满足。你看，《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到29节，你读那段经文，那几节经文啊，你读的惊心动魄，真的是很，我每次读的时候，我都，哎呀，我就在想，保罗可真难哦。保罗讲到自己的经历和痛苦，真的是让读者都心里面，哎呀，都读的都于心不忍。怎么一个信主的人能到这个地步？可是你看哈，即便如此，保罗的心里面仍然充满什么？充满了喜乐和满足。为什么？因为有神与他同在。哥林多后书的第11章中，保罗讲到了自己的痛苦经历之后，12章一转，讲到什么？讲到他的一些特殊的经历，神 曾经将他提到三层天，他被提到乐园里，他听见隐秘的言语。保罗说，他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什么？可喜乐的。哇，我一看这一点，我就在想，你看保罗真的是被上帝所重用的大使徒啊，一个使徒啊。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了，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为什么？因为保罗是一个已经领受了以马内利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神同在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以神为乐的生命。弟兄姐妹，今天你我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挑战，不管你的心里面有多少的挫折、打击和忧伤，你一定要相信神与你同在。阿们，感谢主。所以领受神的同在是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当我们进入到神的同在中，你会发现上帝的帮助，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帮助真的是每一天都如影相随。即使肉体软弱，你的灵里面依然快乐。上帝会带领你，带领我越过眼前一切的危机。所以切切的寻求呼求上帝的同在，并且进入享受上帝的同在，你一定会看到神所赐给你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和喜乐。感谢主，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山寨，也是我们的高台。主啊，我们要呼求你。主啊，在患难的日子里我们呼求你，在苦难的日子里我们要呼求你。主啊，因为你爱我们。主啊，我们要寻求你就必寻见。主啊，我们呼求你，你就必回应我们。亲爱的主，愿你赐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进入到这以马内利的恩典之中。我们要享受你的同在，求你赐福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们将颂赞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来唱首诗歌。我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向神来祷告。